喺上年嘅圣诞节，我收到一份好特别嘅圣诞礼物，带俾我好多回忆。呢份礼物系我嘅外甥女送俾我嘅，系当年其中一样我同我太太结婚之后搬咗出去而留低喺旧居嘅物品，就系我而家手上拎住嘅呢一本啡色嘅书仔。佢系俾每位有份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军嘅后期圣徒嘅。而我自己将呢一本书视为系希伯国会长同埋佢嘅支理小鲁宾克拉克同埋大卫奥麦基送俾我嘅礼物。呢本书嘅开头系一封书信，里面写低咗呢三位神嘅先知嘅说话。当在军队里执行任务时，无论是亲自或是透过代表，都不容许我们时时保持私人联络。因此最好的做法便是把这个含现代启示和会带给你们福音原则的解释的部分交到你们的手中，不论身处任何地方，这些信息都能巩固你的希望、信心，同样也带给你支持、安慰以及灵性上的平安。今日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在另一场的世界大战入面，这一次战争我们不需要动用武器，而是需要运用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去作战。这一场是一场对抗罪恶的战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受到提醒去遵守诫命。世俗主义现正大行其道，逐渐成为我们的道德标准。有很多以这套价值观为中心的信念和做法，都对神亲自为他的儿女益处而制定的律法有直接的抵触。在这本啡色书仔里面，总会会长所写的书信之后那页是在治军中服役者罪言，那一页有个写着服从律法带来自由的标题，在里面分别将为军人的益处而制定的军法和神圣的律法作出比较。这项引言声明，同样地，这个由神所掌管的宇宙有律法，即全宇宙的永恒律法的存在，伴随着一些祝福和无法改变的惩罚。引言最后那一句将重点放在要服从神的律法。这里是这样写的，如果你想自己毫无指责地面对你的爱侣，如果你想过着丰盛快乐的人生，那就得遵守神的律法。透过这样做，你必能够得到更加无价的自由，而这正是你一直努力捍卫着。另一类自由在于人类可以有法可依，不受罪恶的束缚而得到自由。因此服从律法真的可以带来自由。为什么服从带来自由这几个字对我当时来讲禁言之有利呢？为什么现在依然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大概因为我们已经获得有关前生的知识。我们知道在太初，当永恒的父神提出他的计划给我们的时候，撒旦就已经想改变这个计划。他说他的计划是要救赎全人类，没有一个灵魂会失落，而他很有信心能够履行自己的这个建议，但是就要付出一项无法令人接受的代价，就是拿走神赐给我们人类的选择权这一项恩赐。海洛里会长讲过关于这项恩赐的事情，除了生命以外，神赐给人类儿女最宝贵的恩赐就是选择权了。所以对撒旦来讲，任何忽视和人类的选择权有关的事都不会是一件小事。事实上这个就是引致天上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赢得天上战争就是赢得人类的选择权。但是撒旦是不会就这样罢休的，他已经准备好一个后备的计划，自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就是要去诱惑男人和女人，实质上是想证明我们不配获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项恩赐，也就是选择权。撒旦有很多理由去做这些事， 可能佢最大嘅动机就系为咗要报仇，但系佢又想男人同女人好似佢一样咁悲惨。我哋冇人应该低估撒旦系有几咁渴望想要得到成功。喺神嘅永恒计划入面，佢嘅角色系要制造对立，考验我哋点样运用选择权。你同埋我所作嘅每一项决定，都系要考验我哋点样去运用选择权。无论我哋系选择服从，抑或系违背神嘅诫命，其实就系喺自由和永生同埋束缚和死亡之间做选择。呢项基本嘅教义已经喺尼腓二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里面清楚咁教导俾我哋。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是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就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世界一直都处于战争的状态。我相信总会会长团给这一本啡色的书仔给我的时候，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一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大型的战争。我亦都相信佢哋希望呢一本书能够成为信心嘅盾牌，等佢哋可以喺呢一场战争，亦都即系抵抗罪恶嘅战争入面，击退撒旦同埋佢嘅军队，并且提醒我哋要喺生活里面活喺神嘅诫命当中。一个评估我哋自己以及同上几代比较嘅方法，就系透过其中一个古老嘅标准，亦都即系十诫。对于高度文明的地区，特别是犹太基督教历史悠久的地方，用十诫判断善与恶是最公认和最持久的做法。以我的判断，十诫里面有四条到现在都一直受到重视。在一个文明里面，我们鄙视和谴责谋杀、偷盗同埋讲大话，而且我哋仲系相信父母系有责任要照顾儿女嘅。但系对于社会嘅大部分人嚟讲，我哋经常都忽略另外嘅六条诫命。如果我哋属世嘅优先次序可以反映神喺我哋心目中嘅位置，我哋绝对系将别的神放喺真正嘅神前面。我哋崇拜嘅偶像包括名人、生活方式、财富。冇错，有时甚至是雕刻或者物品。我们会用所有世俗的方式去称呼主的名，包括惊叹或者咒骂的时候。我们会在安息日搞最重要的比赛、消遣娱乐、大量地去购物，以及举办几乎所有的活动，但是我们不会去参与崇拜。我们会将性关系视为一种消遣和娱乐。而贪婪已经成为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方式。所有福音期的先知持续不断地警告两条较为严重的诫命，也都即是谋杀和通奸的诫命。我们这两条诫命中看到一项共通的原则，就是相信生命本身是神所授予的。我们的肉体亦都即是尘世生命的殿，应该是创造在神所设立的界限之内。而至于在创造和扼杀生命的事情上面，按照自己的律法来替代神的律法的人，是极度自以为是和罪孽深重的例子。神圣婚姻的观念不断被贬低，是导致家庭问题重生的主要原因。家庭的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瓦解，而这种瓦解为社会带来了广泛的祸害。我可以看到这些直接引发的原因和影响。当我们放弃对我们的伴侣遵守承诺和保持忠诚的时候，我们就是削弱我们社会的凝聚力。将诫命看成 唯有充满智慧和知晓万事的天父所给我们的一些充满慈爱的忠告，是思考诫命其中一个有效的做法。他的目标是想要我们有永恒的快乐，而他的诫命是我们的指南。他已经允许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而这个是唯一令我们获得永恒快乐的方法。家人和家庭对我们永恒的快乐有几咁重要呢？在这本啡色书仔里面的第141页讲到，我们的家庭的确是永恒的天堂的缩影。家庭自全世界文告里面有关家人和家庭的教义，最近经常被清晰有力地去引述。这份文告首先宣告了家庭是永恒的，然后再说明怎样联系到圣殿的仪式。这份文告亦都宣告家庭永恒的快乐都是根据律法而来的，也都即是神以命令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神启示给他的先知知道有很多道德的真理，而罪就永远都是罪。不服从主诫命的人就会失去主所赐的祝福。这个世界不断在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大，但是神的诫命和应许的祝福是不会改变的，是最终和永恒不变的。男人和女人获得选择权这项神所赐的礼物，所以他们的自由和他们永恒的快乐是来自对神律法的服从。正如阿尔玛劝告他误入歧途的仔柯林安顿的时候所讲的这一番话，不要因为提到了复原就认为你会由罪恶回复到幸福。看我告诉你，邪恶绝非幸福。在今天这个丰满福音已经复兴的日子，主已经一再启示给我们知道服从他的诫命会获得他所应许的祝福。在教义和圣约第130篇里面，我们读到，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确实在经文里面没有任何的教义能够比神永恒不变的诫命，以及这些诫命怎样带给我们个人家庭和社会快乐表达得那么强而有力。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道德的真理，不服从主的诫命会失去他给我们的祝福，这些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一个道德标准日益下降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是不会动摇，他的支联会和支会，他的家庭和每一个成员都绝对不会动摇。我们不要只是选择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诫命去遵守，反而是要承认神所有的诫命，我们都要坚定不移怀住信心与主合一，要完全信赖祂赐给我们的应许。愿我们能够成为山上的光，一个遵守神从未改变亦都不会改变的诫命的好榜样。就好像这一本细书仔鼓励在军队服役的后期圣徒在战争期间仍然要在道德上坚定不移一样，愿我们在这场末世的战争当中成为一座灯塔去照耀全世界，特别是那些正在寻求主祝福的神的儿女。我要为这些事的真实性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